所以暂时将你眼睛闭了。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NBA 2022-23 赛季，我是主持人莱克。我们这档节目将和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最近一段时间 NBA 发生的一些有趣的话题。因为这个假期的原因嘛，所以我停更了一个星期。然后这一个星期其实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或者说其实球队也有一些变化。然后我这一期就跟大家稍微的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球队的变化。首先从东部开始，东部就是东部第一波士顿凯尔特人最近经历了一波三连败，然后今天又是在主场迎战最近势头还是比较猛的湖人队。那这两支球队一起说吧，湖人队之所以势头比较猛，是因为安东尼戴维斯终于复出了，而且他不是复出的第一场比赛，好像已经是打到了第三场比赛。所以说这个对于波士顿凯尔特人的内线其实是有一定的威胁。然后凯尔特人最近当然就是说他们出现了一些伤病，一个就是这个斯马特的受伤，导致凯尔特人后场稍微有一些捉襟见肘，就不得不多用一些那个普利查德。但是普利查德就是相对来说他就防守端还是有一些吃亏的嘛。然后反正就是凯尔特人现在的联盟第一的位置应该有点岌岌可危了。因为第一嘛就是这个东部第二，费城七六人现在是32-16，就是输的场次仅仅比凯尔特人多一场，然后总的场次是差两场。那么七六人最近是其实是七连胜啊，也是就是处于一个连胜阶段，而且是他们势头非常猛，而且七六人队已经是全员健康的状态。Maxi 也是在这个替补席打得也不错，我之前看了一场七六人打这个篮网，当然七六人打篮网那场比赛七六人其实是有一点松懈啊，尤其是防守端其实打得很糟，但是他们光靠进攻其实就是险胜篮网了嘛。那么这个接下来就是密尔沃基雄鹿也是终于完成了一个完全体，他们的米德尔顿复出了。米德尔顿最近复出这几场比赛呢，有一些阶段打得还是不错的，好像上一场打这个步行者的时候他上半场就已经拿到17分。后来下半场好像也就没有拿几分啊，就是说他是可以保证一个阶段打得不错，十分钟左右打得不错，但是之后超过时间了之后他的效率就急剧下降，所以这个米德尔顿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慢慢的恢复。后面东部第四是布鲁克林篮网，篮网队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打得不太好，最近十场是4-6。那么这4-6当然就是大多数情况是没有 KD 的情况，然后他们也是输了一些不该输的比赛，像是马刺啊，什么活塞啊，还有包括就是当时伤病满营的这个太阳啊，这些比赛其实如果能拿下的话现在的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他们现在30-19其实离这个东部第五的克利夫兰骑士很近啊，其实是30-21，仅仅跟他们差一个胜场，所以很有可能在 KD 回来之前他们有可能会被挤出东部前四。而且这个东部第六的迈阿密热火其实最近也是状态比较火热，最近十场7-3，最近也是3连胜，他们离这个东部第四的篮网也是只有2.5个胜场而已。那么东部有几支球队是下落的比较快的，一个是印第安纳步行者。印第安纳步行者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他们这个哈里伯顿的受伤嘛，哈里伯顿一伤了之后最近十场比赛他们是1-9，基本上就是一胜难求的情况。然后上一场比赛打这个雄鹿的时候，记得半场就落后将近30几分啊，然后是被雄鹿半场得了80几分。那么还有就是多伦多猛龙啊，多伦多猛龙现在已经处于东部第12的位置，离东部第10芝加哥公牛还差1.5个胜场。他们最近10场也是5胜5负， 但是猛龙队其实他们的这个场均净胜分还是正的 0.3 分啊，在整个东部看来的话应该是排在东部第六的位第七第八的位置啊，所以说他们相对来说就是有一些这个非常接近的这种关键时刻的比赛没有打好，这个可能就是猛龙队的问题，主要在于他们确实就是球星的成色不够。然后猛龙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进攻的手段不行啊，他们这个还是老生常谈嘛，三分不行，没有这个拉不开空间，然后这个突破能力也不是特别的强，单打能力也不是特别强，单打能力相对来说就是这个西亚卡姆、范弗里特，加上这个阿诺诺比或者说哈里森巴恩斯，其实范弗里特和西亚卡姆的单打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后面两个其实就是很一般，但是这两位西亚卡姆和范弗里特就稳定性还是稍微差一点，不能保证说每场比赛都是就手感在线。然后最近升的这个比较猛的还有亚特兰大老鹰，最近十场是7胜3负，最近这段时间的回暖和这个就跟特雷杨的关系就很大了，吹样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打得不错，尤其是有几场比赛其实三分球投的也挺好，然后再加上老鹰队卡佩拉终于回来了，卡佩拉回来了呢，首先就奥孔古可以去打替补，第二嘛就是卡佩拉这个赛季感觉比上个赛季感觉要好一点，护框方面稍微还是要强那么一点，虽然说我数据没看啊。然后回到西部现在的情况就是丹佛掘金还是一枝独秀啊，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掘金最近也是两连败，但是掘金的问题主要就是他们在轮休约基奇，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轮休约基奇的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他本来就是不太容易受伤的体质，但是这个马龙还是考虑了多方因素还是轮休了约基奇，那么轮休约基奇的情况下他们面对强队可能就打不过了，比如说他们面对雷霆就输了一场，然后今天又是全员出战的情况下面对最近状态火热的76人又是输给了大帝，那么就我相信啊，如果掘金队就是没有轮休约基奇的情况下轮休其他任何人，掘金还是一支很强很强的球队，就是基本上还是能够打赢大部分的对手，但是如果说他们比如背靠背啊或者是什么情况下要轮休约基奇的话就很难说了，那么之所以掘金在西部第一还是比较稳固的就在于孟菲斯灰熊最近状态非常差，最近是5连败，当然最近十场他们是5胜5负，因为之前有一波13连胜我记得没错的话，然后现在是5连败的话他们这个客场战绩很糟啊，是这个11胜15负，就是客场连50%都没有到，掘金好歹还是12胜12负的50%，当然孟菲斯灰熊的主场很强，20胜3负对吧，基本上除了掘金的22胜4负之外应该是联盟第二的水平，但是只靠主场的话这个灰熊还是感觉还是有一点不稳啊，虽然说他们西部第二的位置感觉受到冲击也不是特别大，因为国王嘛，国王是西部第三，他们是差灰熊三个胜场还是有一点远的，就是必须比如说灰熊3连败国王再3连胜才能追上，然后国王最近一段时间表现也是有一些起伏，总的来说当然是战绩要比灰熊好，最近十场是7胜3负，但是有几场比赛其实输的不是特别的应该，尤其是在主场有几场比赛其实应该是拿下的没有打好，当然就是国王队其实比较吃手感，因为他们是进攻型的球队嘛，他们本身防守就不是特别给力，然后如果说进攻端完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那确实是有点打不过对手。那大概看了一下最近国王队的比赛啊，他们其实就是之前输给这个 猛龙这场比赛其实不太应该，因为猛龙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状态很差。我这场比赛我稍微看了一些些啊，没有看全场。我主要感觉就是萨布金斯的内线没有办法惩罚猛龙队的锋线球员，像他面对比如西亚卡姆啊、阿努沃比啊，就往往就是没办法把球打进。毕竟萨布金斯你是个中锋呀，对吧？你中锋的话，面对锋线球员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当你就是无法打进，被对方抢篮板，不停的推快攻，然后这个比赛就崩了嘛。然后那场比赛国王队外线手感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再往后看的话，他们基本上输的比赛都是小比分啊，都是是分差不大。比如他们输给七六人是129-127，输给湖人是136-134啊，输给湖人也不应该，因为湖人那比赛应该是没有戴维斯的。输给那个老鹰是120-117，所以就是最近这几场比赛都是比较可惜啊，比较可惜。当然就是国王其实他们占的一个优势就是他们的这个全员健康啊，因为跟他们比起来比如说掘金他们轮休约基奇吧，然后灰熊经常轮休莫兰特，有时候还轮休这个亚当斯，然后这个他们的西部第四的这个新奥尔良鹈鹕呢，就是这个赞和英格拉姆就长时间的伤病，所以国王现在这个位置其实不是特别稳啊，我个人还是要谨慎看好一些。然后这个后面就是鹈鹕嘛，鹈鹕最近的比赛也很糟糕，最近是10场比赛2胜8负，其实仅仅比这个自由落体的印第安纳步行者好一点，然后最近也是6连败，但是鹈鹕有个好消息，就是英格拉姆复出了。那么英格拉姆复出，肯定他需要几场比赛来恢复一下手感，抖一抖锈迹，所以不管怎么说嘛，确实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至少就是 CJ 麦克勒姆身上进攻的重担要减轻了不少。但是对他们不好的消息就是后面的追兵跟得很紧。他们是26胜23负，然后洛杉矶快船是27胜24负。快船最近这段时间状态是非常好，4连胜，然后最近10场是6胜4负。最好的消息就是卡瓦伊拉奈德嘛，他这个终于找回了手感，然后终于找回了他的侵略性。他现在就是看了几场比赛啊，他现在面对任何防守队员都可以是有非常有信心的，就是单吃，对吧？然后就是背身单打、翻身跳投，或者说是直接面框跳投，这几招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而且是命中率特别的高。另外就是保罗乔治也复出了嘛，基本上就是快船已经是属于一个完全体，可能他们仅仅还是缺一个这个替补中锋，但是最近这几场比赛感觉雷吉杰克逊也是找回了一定的手感，巴图姆也是越打越好，所以说快船现在处于一个非常迅猛的上升阶段。其实虽然说面对西部第一和第二可能差距还很大，比如他差西部第一是7.5个胜场，差西部第二是5个胜场，但是西部前四我觉得快船很有机会啊，很有机会，甚至于国王也不是特别稳。后面就是独行侠嘛，独行侠他这个他这个问题，一个就是伍德受伤嘛，伍德受伤可能需要伤一段时间，就会影响独行侠的这个进攻。然后其实鲍威尔打主力中锋也不差的，但是就是这个进攻可能会稍微没有这个拉开空间的能力。另外就是这个东契奇最近一场比赛也是脚踝扭伤，我觉得独行侠出于这个谨慎考虑，可能会让他休息1到2个星期。那么这1到2个星期的战绩可能会对独行侠影响比较大。反正他们现在是西部第六，但也仅仅领先勇士0.5个胜场，所以独行侠等东契奇回来之后，很可能要重新爬坡。勇士队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们的伤病已经没有了，所有的人都回来了，但是他们现在的战绩极其不稳定啊，之前也是刚刚 有一场比赛是主场输球啊，主场输球其实勇士队不太多见。然后这个，主场应该是输给了篮网队，我记得对，有一场比赛主场输给篮网，第四节还领先十几分。勇士反正就是这个赛季还是一个就是普尔的问题，你到底怎么用的嘛？到底是？替补还是主力，对吧？科尔一直在摇摆。另外就是关键时刻你到底用不用普尔？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防守其实确实是下降了啊。现在场均失分要达到118分，其实还是挺高的。那么这个后面一些变化，一个就是森林狼最近这段时间表现是不错的。最近10场是6胜4负，然后也是处于一个上升阶段，现在已经升到了西部第八，而且他们的战绩和勇士是一样的，离西部第六的独行侠也仅差就仅仅落后1个胜场，西部第五的快船和西部第四的鹈鹕也只落后1.5个客场吧，1个半胜场。就是说，以森林狼现在的这个势头，我感觉，他们反正很有机会啊，很有机会能够至少进西部前六。然后唐斯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复出，而且唐斯复出了之后，他们的重新打造这个化学反应就不知道是怎么搞法了。反正最近这段时间，爱德华兹打得很好，拉塞尔还是比较不稳定啊，神一场鬼一场的。那么西部第九就是太阳嘛，太阳最近也是伤员也是回归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德文布克没回来，但是卡梅隆约翰逊包括克里斯保罗都已经回来了。那么对于布里奇斯来说是一个减轻一下他身上的压力，然后保罗也是打了几场不错的比赛啊，最近一场输给独行侠确实是很可惜，因为这场比赛东契奇就打了3分钟，1分都没有得，后面全是丁威迪一个人在 carry。竟然就是太阳队没有想到一个办法，怎么样掐死丁威迪？最后他得了30+10这样一个数据啊，而且太阳还是主场，所以其实太阳这个赛季主场打得并不好，18胜8负不算特别好，在西部来看的话，但他们的客场就很糟糕，7胜17负，很糟很糟，仅仅是比这个金州勇士的6胜18负要好一点。所以太阳队之后我就不太清楚他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提升他们的战绩吧。埃顿感觉这个赛季打的也是不是特别的有激情。那么西部第十是犹他爵士嘛，犹他爵士降的比较多，也许有可能跟他们就是调阵容有关，然后呢，马尔卡宁也受伤休了几场比赛。他们现在，但是离这个西部第六的达拉斯独行侠也只是差1.5个胜场，也不是说没有机会，但是犹他爵士感觉就是发挥不稳定。他们现在是最近10场是5胜5负嘛，也不算特别好，作为强队来说也一般吧。然后后面就是比较令大家惊喜的，就是俄克拉马雷霆，雷霆现在的战绩是24胜25负。其实和犹他爵士的胜率是一样，然后他们最近这段时间发挥非常非常出色啊！最近这段时间是7胜3负，您看啊，整个西部能达到7胜3负或以上战绩的，只有丹佛掘金是7胜3负，萨克拉门托国王7胜3负，所以这个俄克拉荷马雷霆OKC 这支球队啊。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是打出了很好的化学反应，这个亚历山大一如既往的场均可以拿到30分，然后其他那些就是角色球员，包括乔这个三分神射手，然后手感也是非常火热，包括基迪打得也很好，在内线有一些这种抛投绝活。然后多特尔就是对于防守端的贡献也很大，而且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场均得分和场均失分，他们的场均失分现在降的还挺多的，现在场均只是115.6分，就是防守端其实进步挺大， 然后他们的场均净胜分1.2分也挺高的，在整个西部的话，可以排到第九，可以排到，不止排到第九，可以排到前八，排到第七的位置。所以说，雷霆这支球队感觉，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很有机会能够进季后赛。如果说不出现大的伤病的困扰，基本上就这样吧。然后其他那些球队，我不是特别想聊，比如湖人，我之前也已经聊过了。湖人队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冲刺阶段了嘛。当然，他们换了这个八村垒，八村垒是他们比较缺的，重型四号位。但是八村垒这个重型四号位，他的防守不是特别好。那么湖人队是有机会啊，还是有机会，至少进季后赛是有机会的。那么，东部的像是华盛顿奇才啊、猛龙啊，其实就是现在的情况比较糟糕。当然还有半个赛季，对吧？也不能说直接宣布他们已经无法进入季后赛。那么，魔术、夏洛特、黄蜂和底特律活塞应该是没有机会进季后赛了。然后，西部这边是圣安东尼奥马刺和休斯顿火箭应该是没有机会进季后赛了。好吧，那么，这一期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But I'll think of some way to get him back. After all, tomorrow is another day.